今晚有泥石流。李四方是县里派到黄石村去扶贫的干部，说实话，他是不愿意去那个穷地方的，四面都是山不说，山上还是寸草不生的，他能想到的扶贫项目都跟那里不毛之地靠不上边。可是偏偏村长马大棒是个暴躁脾气，见李四方下来半年了也没做出什么成绩，就成天拿脸色给他看。而李四方呢，眼见回城述职的日子就要到了，心里更是急得不行啊。这天傍晚，天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雨了，李四方早早的就准备上床。这时门被敲得咚咚响，来找他的是马大棒。李四方有点怕他，这家伙脾气上来不管是谁张口就骂。李四方小心翼翼地问，马村长有事儿啊？马大棒很急地说，快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
走？上哪儿去？
李四方觉得很奇怪。马大棒眼一瞪，
别问那么多了，快。
李四方只好把随身几件物品收拾收拾跟他出了门。这才发现全村的人都出来了，扶老携幼，有着扛米袋的，有的赶猪赶羊的。李四方大吃一惊，
马村长这是去哪儿啊？
马大棒说，
要来泥石流了，赶紧跟我走啊。
泥石流？
李四方来黄石村这么久还没见过泥石流呢。不过他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他心里顿时就紧张起来，赶紧跟着马大棒朝山上走。不过黄石村的人似乎早有这准备，山上有县城搭成的简易的帐篷，他们上山之后就坐在帐篷里等着泥石流过来。李四方紧张地问马大棒，
马村长，这里每年都来泥石流吗？
马大棒点点头，露出一脸的无奈。李四方明白了，难怪这里穷，原来年年这么折腾啊。他不由嘟囔了一句，
就没个办法治住他。
马大棒瞥了他一眼，
要有办法还不早治了。
李四方愣了愣没有说话。不一会儿天上就下起大雨来，越下越大，简易的帐篷渐渐挡不住了，帐篷里的人的衣服都被淋了个湿透，风吹进来身上出奇的冷。天快放亮的时候雨才停下，泥石流并没有来，于是大伙儿又陆陆续续地回了村。李四方跟在大伙后面，只觉得头轻脚重的，可能是感冒了。回村进屋之后往床上一倒，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过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咚的一声巨响，吓得他惊醒过来，一咕噜从床上跳起来，一看原来是马大棒踹门进来，朝他大声吼道，
怎么回事，教育不应，还以为你死了呢。
李四方一听这粗声粗气的话，心里就不舒服，不客气地说，
你知不知道礼貌啊，我是县里来的干部，不是你想骂就骂的。
可是现在没等他把话说完，马大棒一招手，上来两个小伙子夹起他就往外走。李四方挣扎道，
干什么，你们要绑架？
马大棒朝他一瞪眼，
要来泥石流了。
李四方鼻子一哼，
哼，又是泥石流，你别大惊小怪好不好。
马大棒不理他，吩咐两个小伙子架起他就往外走，到了山上就把他甩到帐篷里面。这个时候李四方正头痛得厉害，见没人和自己说话，便迷迷糊糊地在帐篷里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又一阵巨响把李四方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仔细地辨听，发现响声是从山下响起来的，轰隆隆的，简直像巨兽在怒吼，看来这回一定是泥石流真的来了。他不禁浑身一哆嗦，打了个寒颤。天亮之后，黄石村的村民们已经看不到自己的家了，一眼望去到处都是断瓦残垣，有些人忍不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捂着脸失声痛哭。李四方的心里也很不好受，他找来马大棒说，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灾情迅速地报告县里，到时候我们一定帮你们多要一点救灾的资金。
马大棒摇摇头，脱口道：“要再多有什么用？泥石流一来，不是照样毁了？”他想了想，又对李四方点点头，说：“不过你说的对，现在手机信号不通，我得赶紧把灾情向上汇报。通县城的路已经毁了，我翻山过去。”李四方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了，你留在这。”马大棒说着扭头就走。李四方赶了上去，说：“我来黄石村半年了，虽然没有给乡亲们带来什么好处，但总也有些感情吧。我和你一起过去，有我在，你们申请救灾物资的事情可能会好办些。”马大棒听李四方这么一说，不由看了他一眼，终于点了点头，带着他出发了。刚来过泥石流，山上很滑溜，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去，幸好有马大棒带着，他们硬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走了不知多少时候，李四方回头一看，发现他们只是爬过了半座山，前面的路还长着呢，他嘴里直喘粗气。马大棒停下说：“休息一下吧。”李四方二话没说，一屁股坐在泥地上。马大棒看看他这疲惫不堪的样子，同情地说：“哎，其实也难为你了，这么个穷地方非要你来扶贫，有什么可扶的呀？”李四方摇摇头说：“马村长，我看这泥石流其实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看这山，山上什么树都没有，大雨一过来，不闹泥石流才怪呢。”这话马大棒可听不进去了。“你以为我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说说容易，可是这要金钱和时间呢。老百姓最在乎什么？是家。年年加倍毁，年年要建家，可是刚把家建起来要去栽树，泥石流又把家给毁了，哪有时间去栽树啊？哎，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要脱去这个穷帽子，叫我粉身碎骨，我也愿意。”两个人这么说一阵叹一阵，然后继续上路。走着走着，李四方突然觉得眼前有什么东西闪过，一看不远处有一块发光的小石头，他正想走过去看看，不想脚一滑，人就直直地向下坡滑去。“
小心！”
走在前面的马大棒听到动静，忙回身来拉他，没想到因为一股冲力，他比李四方滑得还要快。山上无遮无拦，又是泥水，两个人手忙脚乱的想要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一前一后的沿着陡峭的山坡直朝坡下滑去。底下是一片犬牙交错的巨石，就在这个时候，李四方突然感觉到自己脚底下好像踩住了什么，他一伸手猛地抓住两块岩坡上的突出的岩石角，暂时地稳住了身子，可是往脚下一看，却惊异地发现自己竟踩在马大棒的脑袋上，而马大棒的两只手都抓着岩坡上的两团草，嘴里也紧紧地咬着一团草。马大棒全身的重力加上李四方的重力，其实就落在这三个草团上面。马大棒因为拼着全身的力气，脸上青筋直爆，眼睛鼓得像牛眼一样。李四方大叫道：“马村长，你抓住我的脚，把草放开。”马大棒赶紧放开一只抓草的手，去抓李四方的脚，但是刹那之间，他的手就缩了回去，又去抓那团草。李四方哭叫道：“马村长，没关系，我能撑住，你赶紧的抓住我的脚啊。”可是他的话没说完，马大棒手里抓的草和嘴里咬的那三团草同时连根拔出，马大棒直直地朝坡下犬牙交错的巨石上掉了下去。“
马村长！”
李四方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不久，李四方带着很多人，带着很多救援物资回到了黄石村，村里正在为马村长举行隆重的葬礼。李四方恭恭敬敬地把他在山上捡的那块发光的石头放在马大棒的坟前，哭着说：“
马村长，你可以放心地去了，咱们黄石村有救了。”
这块石头是李四方找省城专家鉴定过，
是天然水晶，这回和他来的人中有几个是地质专家，他们说黄石村这一带有一个含量丰富的水晶矿。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